巡山走杜坤。一行人马刚到乱石沟啊，就被冯奎章给拦住了。冯奎章是得着禀报才来的。上文书咱们说过，张天杰赶奔石牢传达他的命令，往外走的时候遇上李杰和李斌，张天杰的心就化魂儿，心说他们俩干什么，能不能把燕王给救着走了。这小子多了个心眼儿，蹲到外边树林他没走。果不出他所料，时间不大就发现李斌李杰抬着软床奔金斗寨了。张天杰有心过去拦住，又一琢磨，强兵不压主，我来是个客人，无权干涉人家山寨的事情，干脆我告诉冯奎章，看你怎么办。这是他给冯奎章送的信。冯奎章半信半疑。正这时候，那巡捕寨的寨主文忠又来送信。文忠一推二六五，把责任全推给金斗寨，说李斌和李杰拿着刀去的，见着我就要玩命，老寨主还拿着大令，我不给人行吗？万般无奈，我把人交给他们了，因此向总寨主前来禀报，您呢快想办法。冯奎章低头不语啊，始终没表态。苦面佛冷然，飞天魔女龙云凤，赛张飞的张九六，蝙蝠寨主，连张天杰把他给围住了。寨主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不能让他走啊！我们不是理解你们师徒的感情，看来这老寨主胳膊肘往外拐，吊袍往里走，这要把燕王给送走了，他们的人是非来报复不可呀，咱们明峰山还要不要？这哪是师徒，这不仇人吗？寨主爷快下令吧。冯奎章想什么呢？老小这老师对自己不错，没有人家哪有自己，这个事要出在别人身上，他当时就能传令采取断然措施，可偏偏这个事儿发生在老师身上，真叫他左右为难呐。后来架不住大伙就从容，非叫他采取行动不可。冯奎章说，这么办吧，我到金斗寨去一趟，劝劝我师父，我们爷俩能和解最好，不能和解咱们再商量。他走到半道上又得着禀报，说老寨主搬家了，金斗寨空无一人，从后山走的。这冯奎章可有点不乐意了，心里都挑理了，说师父，你太对不起我了，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拆我的台呀，哪怕您给我打个招呼呢。后来他一调查，哟呵，连徐芳带朱深都给带走了，不由得火旺上撞啊。张天杰呀，恨不能马上就打起来。寨主，传令吧，干脆就派兵把他们抓回。
道
爷，您的心情我理解，不过我们师徒的事儿还必须由我们师徒来解决。来人，点队。多了人他没带，带了300骑兵。张天杰、苦面佛、龙云凤四个儿子、蝙蝠寨主张九六全跟着，这才来到后山。紧撵慢撵，撵到乱石沟，终于给撵上了。别人都没言语，冯奎章策马飞出，到前面见着老师。他到了，后边人也到了，像旋风一样就封锁了山口。 单说冯奎章脑子心里笑到脸上，在马鞍桥上一抱拳，恩师您上哪儿去？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？你要跟我打过招呼，徒儿无论如何也得给您送送行啊。杜坤呢就知道坏了，看这个架势不分个你死我活是闯不出去了，眼前就是一场血战。但是老头又一想，不行，人单势孤，而且这还有个生病的燕王，牵扯多大的精力，这不是几个人拼完命就拉倒了，燕王怎么办？他心里再着急还得把火压下，脑袋得保持清醒，但能不抓破脸就不抓破脸。老头也把火压下去，假情假意啊，这阵儿也得讨好冯奎章。奎章啊，是我走的匆忙，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，为什么要走？奎章你心里头有数，咱们爷俩还用瞒着盖着吗？现在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们是互不相咬啊。为师打算回浙江金华府，隐居老家，我不露面了。徒儿愿你好自为之，不必送了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放我等过去。师父，您真要回金华老家，那我一定得派人送你。恐怕老师您开玩笑吧，不是这么回事吧？师父，不管怎么说，徒儿不敢干涉您。不过呢，据我所知，您这车上头装着个要犯，就是燕王朱棣，还有两个人，一个朱深，一个小矬子徐芳。师傅，这仨人您不能带着吧？您看您养老去带他们干什么？您知道我们挖空心思好不容易才把燕王弄到手里，拿他我们有用啊。师傅，能不能把这三个人您赏下来，我连脸都不红马上放您过去，您看怎么样？徐芳和朱深在车里听得真真的，把小矬子恨得牙根都痒痒，轻轻的撩开这车帘往外看着，小矬子也知道够呛，看来不玩命是出不去了。哎呀，玩命怎么玩呢？这苦面佛谁能打得过？张天杰谁能对付得了？就不用说冯家父子和张九六等等等众人了。这阵多盼望援兵啊！徐芳心里话：如果长茂、于镐他们来了，就那大狼头抡开了，可解了气了。可是他们不知道信儿。娘哎，这可够呛喽！把徐芳急得脑袋那汗都下来了，朱永杰握剑的手也出了冷汗。但是这个事情他们不能插嘴，老寨主有话在先，我们就把天捅漏了，没你们的事儿。这得听人家的话呀。两个人静静的在车里听着。单表杜坤听冯奎章说完了，老头把脑袋一扑了，奎章你听谁说的？我这车上有朱棣，又有什么朱深、徐芳？师傅，那是债主们向我禀报的。嗨，信口胡说，我这车上装的都是金银物资，我养老的东西。燕王和那两个人我审问之后全都放掉，与我无关。其实这老头就像糊弄小孩一样。杜坤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我就跟你打哑谜，就来个不承认，我看敢搜车吗？你要不敢搜这车，我就瞪眼就能闯出去。这叫没有办法，才想了这么个下策呀。哎呀，冯奎章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心说老小孩小小孩，你看我师父瞪眼说瞎话，明明这人就在车上，他就不承认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下令搜，一想不能，哪能抓破脸对不起我师父呢？不下令那就得放他过去。哎呀，真是左右为难呐、啊！方辉章低头不语。这苦面佛和张天杰真不是东西，这俩小子一边一个，一看这个场合，再看看冯奎章那个态度，知道他有点活心，他要一秃了口答应放人，这事儿麻烦了。苦面佛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老寨主，贫僧按理应当说不干预你们自家的事儿，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呢，又不光是你们家里的事儿。方才寨主说了，你这车上有那个叛逆朱棣，还有我们的仇人徐芳和朱深，这三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了明凤山。老寨主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为了洗白咱们自己，您呢让我们看看，如果车上果然没人，是金银财宝，那就让您出山呗。如果有，咱们再另说另讲，不知老寨主意下如何。哎，他替冯奎章把这话说了。冯奎章一听，正好有个代言人，省着我得罪师父，所以啊，这冯奎章就不言语了。单说老英雄杜坤苍眉倒竖，二目圆翻，看了看苦面佛，大和尚，您是哪位啊？我是杭州灵隐寺的方丈。苦面佛冷然。哦，冷然师父，久闻大名。那您不在杭州灵隐，到明凤山来干什么？阿弥陀佛。老寨主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，恕我无可奉告。老人家，您干脆就传令，我们要检查这辆车。呀呀呸！可把杜坤气的，把手中大枪一颤呐、啊，冷然呐、啊，你好来的无礼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明凤山，这一亩三分地儿是姓杜家的财产，你仨鼻子眼跑这多出什么劲儿？你给出的是什么主意？有什么权利检查我的车辆？既然你想检查，可以。老头说到这一拨马回到车边，把大枪在手中一提，眼睛瞪起来了。请吧，你们谁过来搜？冷然一看，好问，下子拉开了，方问，谁敢过去一伸手，噗，他就给你来一枪，看着呗。杜坤呢，其实这就发了信号了，就见他手下的众人呼啦朝各拿刀枪，弓箭也架好了，摆出玩命的架势。李斌和李杰晃掌中单刀，也把车给护住了。霎时之间，空气十分紧张，在五秒钟之内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他僵在这儿。冷然一琢磨，我是个出家人，也是外来的，你说我过去搜算怎么回事？还得请示冯奎章啊。冯寨主，你看呢？这冯奎章真为难，这话没法说呀。一看师傅那脸都青了，难道真为搜车把师傅彻底给得罪了，落个不孝之名？当时把脑袋低下，他更不说话了。 真有多事的人。正这时候，嗷嗷一嗓子，旁边蹦出一位了。这位娇声娇气的，正是张天杰那个宝贝徒的飞天魔女龙云凤。这个狐狸精真不是东西，肉往前一纵，把掌中宝剑一晃，带。我说老寨主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叫龙云凤，张天杰是我师父。我要把话说清楚，这个朱棣是我从太平府里头背出来的，我舍死忘生，好不容易把他弄到明凤山，谁都没有权利处理他，您既无权把他带走，冯寨主也无权把他放掉，今天我就要搜上一搜，要有就得把人给我留下，没有放你们过去。杜坤一看这女的长得还不错，二十多岁，心说一个女流之家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大言不惭呢，还道个号，是你跑太平府把燕王背出来的，就冲这一条你就犯下车裂之罪。老头子没话跟他说，那好吧，愿意搜你就请便吧。
当然要搜。
你说这位押宝剑奔车就来了，
嗨，
他喊了一声，那意思用宝剑把车帘给挑开，往里看看。就在这时候，李斌和李杰忍无可忍，也没机会向老师请示的，哥两个把单刀一晃，张，两柄单刀奔龙云凤就下手了。李斌的刀奔龙云凤的脑袋，李杰的刀奔他的腰部。如果龙云凤宝剑把车帘也挑下来，他也就死了。这个女贼一见不好，哎呦，侧步抽身，用宝剑往外一弹，把两口刀崩出去，他跳出圈外。
哟，我说你们敢动手吗？
李斌一笑啊。我说龙云凤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谁给你的权利敢检查我们的车？真是胆大包天，活腻歪，行走招刀。李斌往上一纵，双手抡刀，是搂头就剁。龙云凤也不示弱，接驾相还，站在一处，那些人都在两边看着，什么意思？谁也不打算过去。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？那边的头跟这边的头那是师徒啊，只有那不小事的人才乐意参与这种战斗啊。李杰在旁边一看呢，师兄的能耐敌不住这个女贼，别看热闹，拎刀就奔过去了。哎，师兄，你我弟兄双战于他。女贼休走招刀，唰奔后背就一下，龙云凤刚回身把他的刀架住，李斌的刀就到了，刚躲过李斌的刀，李杰的刀又到了，两把刀一口剑杀了个难解难分呐。单说小矬子徐芳在车里边蹲着，偷偷的把那帘儿撩个缝往外观战。徐芳一看坏了，李氏弟兄两把刀敌不住龙云凤。
小矬子想，这怎么办？如果这哥俩败了，就剩下老头了，老头再不行谁还过去？
这
他眼睛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我何不暗地之中助李氏弟兄一臂之力，我人不露面，我的暗器可以出去。他也没跟诸神商量，伸出小手就在白板囊里头一划了，先戴上鹿皮丸手套，拽出一颗枣核镖。他这枣核镖个头不大，两头带尖儿，都用毒药喂的。徐芳打这玩意儿真下过功夫，咱们前文书说讲过，一出世 他就把颍州大王刘辅生用这玩意给削死了。但是有一线之路，徐芳不使用。今天是特殊情况，徐芳把枣胡标拖到掌心，他要找机会，这玩意不能乱扔，外头好几个人呢，而嘣嘣嘣直蹦，一下子打了个误伤，打着自己人怎么办？
他得钻空，看来看去，看去看来，瞅瞅瞅，哎，
机会来了，正好李氏弟兄一左一右，正中央是龙云凤，龙云凤那脸正好对这辆车。徐芳一看机会来了，就见他一抖手，使出三天的劲，这一镖就发出来，枣胡镖挂定风声，打了个正着，正盯到龙云凤的左眼睛上头，耳轮中就听见噗，这下可要了命了，眼是人的心苗啊，徐芳的劲儿使得再大点儿。枣胡镖再小点儿，整个给怼在眼睛里头去了。龙云凤哪受得了啊？这个疼劲就甭提了，他嗷的一嗓子蹦起来好几尺高，宝剑也撒手了，他也摔倒了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在车前翻滚呢。李斌和李杰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也没看见有人发出一支镖来。心说管怎么的，干脆动手吧，两柄刀举起来，咔咔，刀砍到龙云凤身上了，一刀把脑袋削断，一刀是腰断两截，龙云凤就得了这么个下场。你看要不死人，这事儿还有退身的余地，这一死人麻烦了，头一个张天杰就不能答应了。张天杰在后边万没有料到徒弟能死，他也没想到有人会发飙，把这老家伙疼得哎呦一声，无量天尊，哈哈，哎，我的徒儿啊，为师给你报仇雪恨，拽出丧门剑晃身躯来到战场。这时候有喽啰兵过去，把龙云凤的脑袋拎着，半截身子给捡回来。你说这也没棺材怎么办呢？旁边是草地，先搁到草地，拿个袍子把它蒙上，等有机会再把尸首掩埋。这个咱不必细说，再说张天杰眼睛都红了，用宝剑一指李氏弟兄，贫道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。